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习近平的亲信，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担任中办主任的蔡奇，最近提出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并开展主题教育，推动习思想入脑、入心、入魂。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习选的收藏版一套，竟要价高达近万元人民币。此外，中共教育部之前宣布政法系统官员全面进驻中小学教员，担任所谓的法治副校长，宣传习近平思想。而中国一所中学教室内布满监视器的影片呢，近日也在社群平台引发热议。镜头不但拍到了每一个学生，还会根据教室内所有人的细微动作做出判读，网友直呼学校的教室看起来简直比监狱还要可怕。文革 2.0 在全国从上到下的洗脑监控是否变本加厉？习思想究竟要怎样入脑、入心、入魂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北京之春荣誉主席胡平先生，胡平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小刚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首先我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刚我们提到这个蔡奇啊，以他这个极高超的语言技巧发起了学习选运动，这个习选的收藏版还在网上叫价近万元呢，对比当年学毛选的现象，是否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胡平先生，
我也看到网上推出的这个习近平治国理政宣纸现装版，
是
售价高达将近10000元。这比起当年学毛选那是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这个台阶上的不高明，效果我看是适得其反。你看毛时代大力推广学毛选，他不会搞什么豪华版，搞什么奢华版，因为那个时候强调的是这种学习毛选的这个运动的群众性、人民性，就是让人人都学毛选，随时随地都可以学毛选，所以那时候呢，流行各种的简装本，各种袖珍本，就便于携带，而你现在搞的这套豪华版，那显然不是为了一般大众的，它更讲究的是一种排场，一种气派，所以它对你本来你搞这种学习运动，你要强调你是个人民领袖。你这个是要让人民大众来阅读的，那给你这个目的显然是适得其反。再有呢，蔡奇讲的那些话，你要和当年林彪号召大家学毛选用的那套语言相比，你就发现他不但这个就语言技巧而言，比较差，更差一些。另外就从内容来说呢，也更加空洞。你看，还记得林彪在这个毛泽东这个毛主席语录前言那什么，就说专门讲过一段怎么样学习，那就是要学习毛选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那你看这套话，它的语言表述有它的特点，你听了你就很容易记住。另外呢，它还真有内容，它教你怎么学法，可是你看蔡奇的讲话呢，相比之下呢，那就很空洞了啊。再有呢，这次呢，你和学毛选相比，这个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杀人魔王，是个混世魔王。不过你客观的说，毛泽东他还是确实有他的一些思想，有他的一些见解，另外他的文字表达功夫呢，也还是有相当的功力，在中共领导人中间可以说是鹤立鸡群。而且习近平，无论是就你的思想能力来说，还是就你的文字功力来说，那你和毛泽东确实相差的不止一个数量级。因此你现在搞的这套学习习选啊，那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闹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胡平先生跟我们对比了这个学习选，还有这个当年的学毛选。继续，我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刚才胡平先生说这个蔡奇的语言很空洞啊，我们来听一段他怎么说。他说要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担当，学出实干晋升，学出深厚情怀，学出斗争本领，学出清醒坚定啊。他还说这个习近平讲话聆听之后都是醍醐灌顶的洗礼，触及灵魂的叩问，不忘初心的感召， 他有闻到这个真理的味道、思想的力量，还有领袖的魅力。他说习思想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只要坚持不懈学下去、悟进去，就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啊。你怎么看蔡奇讲的这些话，是不是像胡平先生说的很空洞啊？还有现在我们看习近平，他在二十大三连任之后，是不是身边好像只剩下这种拍马屁的官员跟着他了呢？哎，小刚博士，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蔡奇的上述语言呢，无论在用词上还是风格上，都与林彪非常近似。刚才胡斌先生说了，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最很小幼儿园开始背诵这些话。那么林彪的语言特点呢，就是言简意赅、朴实形象。这些语言特点呢，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语言风格，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到了极致，结果就走到了它的反面。从1978年夏季中国大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就消失了。没有想到的是，隔了40年，这种语言又登堂入室了。这种语言特点的背后呢，是中共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集权制度。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唯我独尊，别人都是错的，只有自己是对的。他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又排斥了任何的权力制衡，其结果呢，就是只有趋意逢迎的人才有可能晋升。林彪和蔡奇都是趋意逢迎的大师。但是呢，林彪和蔡奇不同之处是呢，林彪战功卓著。林彪的区域逢迎是开始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而他林彪的最终目标很可能是要终结文化大革命。
嗯，
蔡奇没有战功，他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蔡奇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
好的，我继续想请教胡平先生，是刚才我们这个念了一大段这个蔡奇很空洞的这个吹捧这个习近平的话，但有网友总结啊，这个蔡奇的话有这个六个字，就三入，叫做入脑、入心，还要入魂。有人认为这六个字其实听起来很恐怖，哎，像是那个武侠小说里头反派魔教才会用的这个话术，因为不只是要入脑，还要入魂呢。你怎么看习近平思想究竟要怎么样入脑、入心，还要入魂呢？吴平先生，
确实，这六个字听上去是挺恐怖的，
嗯，
挺瘆人的，这其实当这种说法也是跟着毛时代学的，不过和毛时代相比呢，确实还比不上，毛时代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像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毛泽东思想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自一闪念，这些话你看跟那个入脑入心
入魂
就比较类似，但显然你仅仅从表述上来看呢，那毛时代文化革命的也表述呢还要好一点，你听着比较上口，大家一般呢比较记得住，也能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这套呢，它显得更娇柔造作，所以看，我想他这个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类似的提法已经很多了，发明了很多，这点他就是像毛时代更类似，而和邓江湖时代呢就有很大的差异，可是呢，习近平的现在时代这些说法呢，说实在话啊。仅仅就表达的技巧，从宣传的技巧而言，那还比毛时代呢还不如啊。那毛时代那套东西呢，就像刚才赖小刚博士已经讲到了，早就给用烂了，已经用臭了啊。那你现在搞的这个东西，又想恢复那套东西，而你的技巧还比不上别人，所以我想它更多的只会引起人们这种荒诞的感觉，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子曾经一度引起过那种很神圣很庄严的那种感觉。
嗯，那么赖小刚博士，您又是怎么看习思想究竟要怎么样入脑入心入魂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叫这个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位网友他总结这什么叫入脑入心入魂啊，这个入脑是生物学深度的学习，入心是文学深度的学习，而入魂呢是这个宗教深度的学习啊。您认为现在习思想真的能够让现在这一帮中共台面上的官员入脑入心又入魂吗？赖小刚博士。
好的，他这些话让我想起了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20世纪初发表的一个小一个说中篇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被译成了中文，当时呢销售的非常好。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呢，因为得罪了纳粹而被送进了一个酒店的房间里。主人公知道自己要被关很长时间，就趁人不备，在警察局的大衣架的一个挂大衣的衣兜里面偷了一本书，准备在这个酒店里消磨时间。没有想到呢，这个书呢是个棋谱。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主人公呢，就是每隔10天左右带到纳粹的办公室那个盖世太保去问讯一下，简单的问讯一下，然后其他时间呢就在酒店里面待着，终日无事。那么他呢，就是除了偷偷读那个棋谱，就是回想问讯中提的问题。结果过了几个月，这个主人公呢就精神崩溃了。
嗯。
茨威格呢，就是通过这部小说说明了人在心理上的弱点以及如何来利用这些弱点。由于没有权力的制衡，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党人呢就能够毫无顾忌地利用人的在心理上的弱点，结果就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洗脑术。这个洗脑术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政治动员、思想动员。如果呢大家有人在大陆的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上过大学，或者上过中学，尤其上过大学，政府部门工作过，就会领教过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呢，在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东西，这个呢英语就是 disciplining， 如果直译到汉语的话呢，就是纪律，但纪律还和这个 disciplining 还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西方的 disciplining 与中庸不同的是，西方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有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有对公民权利有严格的保护，因此呢 ，disciplining 就不会变成洗脑，但是推动就会变成洗脑。
好的，除了请这个胡平先生也谈谈这个习近平的洗脑术哦，还有跟西方这种discipline 纪律有什么不同之外呢，很多网友现在要反驳这个习近平的洗脑和这种造神吧。他拿出的是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1986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来反驳，就是他的儿子习近平啊。习仲勋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法治的道路，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而另一条是继续走全能政府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的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的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习仲勋认为，如果还是这样的话，这个小平同志就算是活100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想请教胡平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这番话呢？
习仲勋这段话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并且指出呢，就是靠学习领导人讲话不能解决问题，那习仲勋这些讲话，你拿到今天来看，简直就是针对习近平的。
是啊。
那么说起来呢，在中共这几届领导人中间，最不像习仲勋的莫过于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了啊！当初习近平上台，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考虑到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啊，那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在中共的老一代这个领导人中间，习仲勋呢相比而言算是比较开明的，多多少少也有点自由化的啊。你看他，可是呢我们看的情况，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实际表现完全和人们预料的相反，包括大家知道那个熟悉那个《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啊，这有习仲勋的亲笔题词，这个杂志是中共党内自由派的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都能够安然度过，反而到了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掌权的时代，反而给关闭了啊。再有呢，尤其是关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习仲勋过去当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时候，他主管法治工作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啊，要呼吁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他特别强调，这个过去这共产党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压制不同政见， 那因此听到的都是吹牛的话、拍马屁的话等等，有多少危害。
嗯，
就指出很多领导人呢，只喜欢人家说好话。那一听见别人说有批评的话呢，那就是很反感等等，所以他提出个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可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你看现在，那把过去就有的这种压制言论自由推到了极端，这居然就是不准妄议，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准妄议，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准妄议，包括你党内的元老，你们都不准妄议，这可以说是和这个习总书记行事截然相反。所以我原来想过，这个相比之下，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嗯，好的，蔡小刚，我怎么看这个胡平先生说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反而像毛泽东的孙子？刚刚提到习仲勋的这句话，他主要就是说不能再人治，要走向法治，而且学习领导人讲话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好像拿到今天来看，真的是反对他的儿子习近平。哎，您认为为什么这个习仲勋他经历过文革，对这些洗脑造成早有体悟，但是习近平到现在却是执迷不悟呢？蔡小刚博士，
好。我想习近平是胸有成竹，而不是执迷不悟。
嗯，
习的父亲呢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早的一批副总理，对中共的国家机器也是了如指掌。习近平的履历表明呢，习对这个机器也是了如指掌。这个机器呢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它的特点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用普林斯顿大学斯大林问题专家科特金教授的话来说，这个机器呢是政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个最伟大的发明与数字化的网络技术相结合，就给习以空前高效的政策工具。这个空前的政策工具再加上空前的财富，就给了习近平以平天下的雄心。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呢，习在1988年6月出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之后，就顺风顺水，被人追捧的时间比普京还要早10年。关于普京呢，俄罗斯首任外长科基列夫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后曾这样说，普京与当年判若两人，原因是普京在权力的位置上待得太久了，被人追捧的时间太长了。我想普京现在一定是追悔莫及，这里面我也希望习近平不要走到普京这一步。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赖小刚博士也提到，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数字化，中共这个洗脑术更加的厉害了，而且现在不但是法治系统的官员要进驻中小学校园，像刚刚讲到这个数字化的集权，现在连这个网上流传很多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学的教室啊，装满了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很恐怖的那个画面，像是就是1984里头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样子。你怎么看这个法治副校长也要进驻中小学校园，还有这个教室简直就是装满了所有的天眼，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
对，看到现在一些法治系统的官员要进驻中小学校园，就使人想起在文革的期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军宣队，也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学生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学生队进驻大中小学，就实际像实际上这么燕往事，这种做法本身呢，第一，他其实他也表示，明示了或者暗示了当今的这个中共当局对学校系统的领导这个机构的不信任，所以他要派另外一种机构来这个所谓，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个夺权了，就是在学校里加强灌输他上级的意图另一方面呢，这件事也是个讽刺啊，你尤其是你派法治系统的官员来，而你叫法治系统官员来不是来宣传法治的，相反是来搞人质的，这本身也构成一种极大的讽刺。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当局这个举动，那表明了当局就是在这个反制这个方面就是走得更远，而且也表示了这个当局呢对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系统的这领导部门有一种这个不信任，这点和文化革命时候呢也有很有几分类似。 至于采取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那这点当然非常令人恐怖。就这点而言，那中共当局对现在对这个国人的这种监控，那是就在技术层面上，在物质层面上，那是远远超过了毛时代。不过呢，和毛时代相比呢，它还是有几方面它比不上毛时代。那也就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在心理的层面上，它还达不到毛时代那种水平。因为说到底啊，在毛时代，毕竟还有很多人，这个相信毛泽东那一套，对毛泽东呢，对中共那一套做法呢，还真有几分崇拜。而现在，那你想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个早就已经破产，而且共产党现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和他原来宣传的，也和他现在报纸宣传的是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没有人再信这一套。可是呢，你仍然要重复过去的那种形式，那么他这种这个监督监控，这种意味就显得更强烈。不像过去还有一种冠冕堂皇那种称呼，是为了人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呀，把人们造就成这个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这个新人呐，还有这么一些冠冕堂皇的称呼。那么到现在这些装备的这些设备的出现，那明显就是对大家的监视，把所有的人民当成敌人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赖小刚博士又怎么看现在这个集权升级版的这个洗脑和监控哦？刚提到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画面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就是这个中学生的这个学生的教室装满了监视器，等于是每个学生不但是被拍到，连低头抬头扭头全部都会有数字判读哦。你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现象呢，赖小刚博士？
哎，好，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个儿的经历吧。在2019年，我属于女王大学的学生，去了上海的一个高校，一个大学。女王大学呢和这个学校有合作项目，两个学校共同认可对方的学分。我的任务呢就是观察那个上海高校的教学质量。有一天在课后呢，我就和女王大学的学生聊起天来了。聊的内容呢，自然就是学生们在上海学到了什么。学生们很快就发现呢，我说的正是他们在上海没有学到的，但是又是迫切想知道的，就要求我给他们讲讲。我呢就是到了讲台前，用我上课用的 slides， 这儿叫什么叫挂件啊？中国好像叫挂件什么，就是 slides 或者幻灯片之类，就给大家讲解了一番。这个加拿大同学们呢听得很过瘾，说过瘾。不少同学们呢中国同学呢也不肯离去，听得津津有味的。当我讲完之后呢，负责这门课的是那位上海老师，就急不可耐的就冲了过来，压低的嗓门，用一种我没有听过的一种紧张的声音对我说：“赖老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教室是被监控的，你刚才说的一切都被录像，并且传到了其他地方。”
天哪，
天哪！
我这从这个老师的脸上啊，我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恐惧。包括文化大革命时候，那个70年代上小学时候，老师从那时候上小学，老师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恐惧。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了些什么？这位上海老师说：“您讲了日本军队是如何向八路军出售武器的。”这个呢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我这些发现呢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开的出版物，都是中共党史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果。
哎呀，被录下来了，你这是泄露国家机密啊，赖小刚博士，这个揭露抗战的真相。好的，继续我想请教胡平先生，之前呢我们网友有非常非常多针对这个入脑入心入魂的这个看法跟留言哦，念几个然后来请教胡平先生做个简单的回应。有一位网友叫 Michael Zhao， 他说习共唯一的活路就是邪教化。还有一位网友叫伊彤，他说蔡奇为习皇的宣传充分暴露了中共就是一个邪教组织，他强迫要求党员和中国百姓学习教主习近平的书啊，甚至还要求要入脑入心入魂，这就是邪教组织搞的教主崇拜。同时中共组织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传销诈骗犯罪集团，它传销诈骗的对象是中国大陆的所有老百姓。 还有一位这网友叫陈，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推崇习思想，残暴和疯狂从北京的清空所谓低端人口和天际线运动开始就已经刻画的淋漓尽致。未来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有着基本理性分析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类似蔡奇或比他更疯狂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位网友叫坐看风云变幻，他说当年柯庆施就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还有一位网友叫悠悠购，他说这个温水煮青蛙十年，他认为不少方面早已经超过文革了。还有一位，我再念一个吧，请一个张文明，他说蔡奇把习主席架到火上烤是何居心啊？他这言下之意好像这个蔡奇是不是高级黑？我想综合几位网友的这个意见啊，请胡斌先生简单点评。还有刚才有人认为说是现在思想越控制的话，可能反弹就越大。您怎么看这个现在习思习等于是文革重演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对习近平的政权反而越压制越造成所谓的反作用力呢？也想请教胡斌先生。
嗯，当然会造成这个效果。那么现在刚才几个网友我觉得都讲得很清，讲得很好。那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现在中共当局做的这一套这种做法，我们把它称之为洗脑。但是它和一般的所谓邪教的宣传呢、甚至商业的广告啊，包括什么传销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在于它是动用了国家机器，动用了政府的暴力。它要对不同的思想，它要进行实际的很严酷的惩罚，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的一般宣传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照理说啊，试图对别人的思想加以某种影响和控制，那个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那都是一直是有的啊。那个专制的社会里有，民主的社会里也有，但是区别就在于呢，在专制的社会里头，他在贯彻他这种做法的时候，他是运用了国家、运用了政府的暴力，要以言论治罪，这是他最根本的一点，也是这一点就确定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和过去的毛时代的一脉相承，也表明了今天的共产党统治和在其他国家、其他历史时期我们看到的那种什么片面的宣传呐、灌输啊，他们中间的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啊。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些做法，以我们过去自己的经验，那就可以看出呢，它势必会招致人们这种普遍的、广泛的这个不满。当然，在一定时期之内，敢于公开表达不满的人不会多啊。那大家呢，会更多的会用消极的方式去抵制，让你搞的这个学习运动啊，到头来就成了个走过场，流于形式啊。你不搞学习运动倒还罢了，你搞学习运动，老叫大家在一块儿来学习，大家结果一看，到头来一看，一坐一看，发现其实没有人当真，你不当真，别人也不当真，大家反而到这种一种这种心领神会的这种了解了，原来彼此，其实我们谁对我们没有人对这套东西真的感兴趣当然，这还有呢，你搞这种学习运动呢，有可能会有这么些好事之徒啊。就利用这种场合搞什么揭发批判呐、去搞检举呀、大搞阶级斗争啊、这么造成这种内部的这关系的紧张，那当然也会加强人们的这种普遍的不满。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告诉我们那在整个共产国家兴起的那种自由化的运动思想要求思想自由的运动，要求政治民主的那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来自于对当局的这种做法的一种物极必反，所以那今天我想习近平的这些做法也不会避免这么一种命运。
好的，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给我们简单回应啊。这位叫 Belfigure Chin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这种做法是对老百姓智商、人格、灵魂的侮辱和犯罪，当然对他们集团组织来说，也许真是一场心灵和思想的进化、自我世界的自甘堕落被清洗，正是这个组织越来越极端的证据。还有一位网友叫 Logos John 他说，必须对极端思想有正确的认识，极左的阶级理论和极右的民族主义 归根结底都是要杀人、要侵略。纳粹和共产主义都起源于，旧德意志帝国，同根同源。今日的中国是中共，对不起，我更正，中共是五毒俱全。面对已经恶化的国际局势呢，自由世界如果继续绥靖、退让，千百万上亿的生命都将被暴政虐杀。他认为是人类的文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还有一位叫 A Log 209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蔡奇们所搞的这一切无非就是强化个人崇拜，让全国人民完全服从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啊。习近平的治国能力不如村干部，但是整人的能力完全超过开国领袖。正是这种超强的整人能力保证了他低劣的治国措施得以顺利实施，把中国这条从顺风顺水带到了暴风之眼。他认为倾覆只是在瞬息之间。我想综合几位网友的意见，请教赖小刚博士，现在文革复辟究竟是会让习近平的控制更增强，还是像刚才有一些网友认为说反而会对中共的政权带来更大的风险呢？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当然是增强了。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还穿着红卫兵的服装在一个大街上招摇过市的。如果我们想想毛泽东的红卫兵，再想想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是巩固了毛泽东和希特勒的权力，还是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呢？
好的，我们再念一位最后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胡斌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这位网友叫六番哦，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用权力来巩固地位，用洗脑来愚昧群众，从小就扼杀了年轻人的活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用不科学的手段来限制中国人的自由需求，这代表中国以后可能很多年都很难在科技方面产生创新。我特别念这位网友，也是结合刚才我因为什么想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整个监控器进入这个中小学的校园，然后法制副校长也要进入这些年轻学子的这个身边哦。胡斌先生，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有下一代的扼杀可能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胡斌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他这样造成的这个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是不言而喻的，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我们那一代人在这方面就有着很痛苦的这种经验教训。那么以过去的经验来观察当今发生的事实，我想我们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很靠谱，不会不靠谱的。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胡斌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点评，也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